好，咱们开始啊。在10:30，咱们控制一个小时之内吧。一开始呢，这老是一点点想起来，咱们还拿这个心经。这回拿不拿心经都关系不大了，咱们都能背过啊。上节课咱们说了，说这个从到无知，心经到无知亦无得，从这儿往前都是说的凡夫所知法，那就是里头不管你是说的智还是说的德，是说的苦集灭道，是佛法还是佛菩萨，什么全部都是假安立的，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空。下边说的是圣者所证法，汉文心经下边的头一句是什么呀？是以无所得故。你看这儿就是说，因为无所得，如果你能达到无所得，如果你能把上边的凡夫所知法全部都空掉，如果你因为无所得这个原因，你就能见到下边的情况。就这么一个转折，就是你凡夫所知法里头啊，如果能达到无所得的境界，无所得那就是一点没有，哎，全部空掉，能达到这个，行了，一下就转到了下边的话。如果是世界完空了，那就应该是以无所得故，心经结束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空完了就完了，哎，一切完空就完了。但是呢，以无所得个，因为你能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空掉，一无所得，所以后边就以无所得故，就引出来了圣者所证法，就是什么呢？菩提萨埵，哎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你看有菩提萨埵，有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又有作用，是这个远离颠倒梦想。你因为你对凡夫所知法完全无所得了，当然就远离颠倒梦想了，究竟涅槃有得了，你究竟就是达到了涅槃，你就证到了涅槃。下边还来加强，三是不但菩萨呢是依这个智，这个智是什么？智就是凡夫所知法一无所有，凡夫所知法完全无所得，这就是智慧。你要是达不到这个，那就不叫般若波罗蜜多，你剩一点那就叫这个染污，就叫这个相似般若，就叫凡夫法。哎，好，不但菩萨是依这个无所得能够究竟涅槃，而且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也是依这个五蕴皆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看就这么一个转折，你要说的是凡夫所知法，那就是完全都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把凡夫所知法完全达到无所得，你就既能证涅槃，又能得无上正等正觉，然后永远度众生，无有休息，哎，得到达到圆满。所以呢，心经它是分两个部分，你把这两个部分分清，什么时候佛说没有，就是没有的凡夫所知法，佛说有，就是有的圣者所证法，佛说出来的圣者所证法最后也没有。哎，把这三句话掌握清楚，你就读懂读经，就清楚他这个说的什么意思了。好，下边咱们还来接着，这是公关啊，这是最难的地方，还来接着讲这个四如是智的境界。前边讲了三个了，明寻思达到什么境界？达到说那个明啊，就是人的一个妄想，哎，就是人随意这个愿意起什么名起什么名，你愿意用汉语说也行，愿意用英语说也行，你愿意用人的色相声为处说也行，你用鬼道的说也行，那鬼也是生活呀，你用天人的色声相为处跟我们不一样说也行，他也能生活。但是呢，都是各个道众生的妄想，明就是一个妄想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意什么意思呢？唯是是，就是意，就是也就是个妄想，就是你名字所指的那个意思还是一个妄想。这个分两个，第一个，你说明的时候立刻想到的那个意，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啊概括性很强的一个这个共象。哎，就跟我们拿桌子做例子，就是说桌子，你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，你想的什么样，那是一个意，那是狭义的意。广义的意就是具体的这个桌子那个桌子，这个也是意。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桌子一切，桌子的一切啊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都是你意识里的语言描写出来的，都是你的妄想，都不是那个桌子本身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两种意呢，也都是只是你的妄想。好，这唯是一个妄想，名也是个妄想，意也是个妄想。到第三个字体，字体也是分两步来想。第一步，这个东西的真正的字体，我们凡夫是看不见摸不着，离一切言说不可言说，它的真正字体。说那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事的字体呢，实际上非实彼是字体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实际上的那个事的字体，我们看到的字体。你看，你比如说你说这个桌子有多高多长多宽，比如说这个体积，你在你说的这个体积以内你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你说的都是它，你想象这有一个那样体积的桌子，它引起的一些现象，比如说引起了反光，在你脑，在你的眼睛里头显现出一个颜色来，都是它引起的外在的东西，不是它本身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字体叫相似彼是字体，就是叫相似字体，好像是它的字体，实际上不是。哎，两种字体，真正的字体你看不见，不可言说，你能说出来的字体，能看到的，能想到的呢，又不是它的字体，是一个相似字体。好，所以说你说的这个任何事物的字体都是一个你的妄想，都是你的一个描写，都不对，世界本来面目不是那样的。好，字体也是一个唯是假立，就是你用你的意识的语言假立出来的。下边看内容，看差别。说假差别假立寻思，所引如是智者，就是说你寻思这个差别假立呢，要寻思到什么程度才是如是智的境界呢？由诸菩萨，就是我们来修四寻思的这个菩萨，于差别假立寻思，于差别假立，对于这个差别假立，假立的差别啊，你寻思什么呢？寻思唯假立性故，就是唯，就是只有，唯有，只有，只有一个你在你意识当中想象当中假安立的那个自性，不管什么法，你所有的差别都是你意识当中假安立的自性。咱们说了这个差别呢，也分两大部分吧。第一个差别就是字体的差别，先说你自己字体的差别，比如说就你的这个身体的差别吧，你有一个身体，你有一个字体，你的字体不管是精神的物质的啊，你说你有个灵魂什么都好，你的那个字体本来这个字体就是你想象的假立的不存在的，然后你又想象你这个字体呢有很多差别，昨天的我今天我是时间上的差别，家里的我这里的我，这是空间上的差别，光你这个字体有很多差别，然后呢你这个字体还跟别人的字体有很多差别，哎，我比他强，我比他高啊，我比他有本事，哎，你跟别的字体对比，这是你自己跟自己对比，你跟别的字体对比，然后呢在这个，这是第一个字体的差别。字体的差别怎么空呢？好空，你字体都没有，你字体的差别那不是更，你连一个字体都没有，你还说昨天的我今天的我啊，家里的我这儿的我啊，我的我他的我，你这不是就是说更是假安立的吗？这是字体的差别。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差别就是什么呢？关于这个字体的一切描写，这个一切描写啊全部都是差别。为什么？你去想去，你比如说说你自己的身体，关于你自己的身体的一切说法想法，你每随便点一句都是差别，都是不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差别。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好多了，或者说我这两年白头发多多了，你这是你的时间上的字体跟时间上字体的差别。哎，然后你不管说什么话，你说我吃的这个东西我比较喜欢吃， 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跟其他东西对比的差别。反正就是说，你必须有把事物分成二，你才能言说，才能想，才会有差别。但是我们所有的说话，全是用二比较出来的差别，一都不存在，你二也不存在，二都不存在，你还把他俩能比较出差别，那当然不存在。所以说，关于你这个字体的一切描写，都是人的妄想。字体都没有，字性都无，它怎么会有差别呢？所以这个差别呀，好空，差别都是人在脑子里啊，比较这个，比较那个，两个事物比较，比较出来的差别。哎，空气，空气是跟谁比较啊？是跟这个固体的液体的东西比较，它叫空气。如果世界上没有固体，没有液体，你就不会有这个，就是说空气啊，空气是一种什么呀？什么无阻碍的，什么这个啊，你一通描写。你说无阻碍跟谁对比啊？是因为固体跟那个液体有阻碍，所以说你的一切想法啊都是差别，都是把事物分成二，一对比，对比出来的差别。差别这包含两大部分啊，一个是根本你想不到的那个自性，哎，物体自性，你给它立了很多差别，自本体跟本体的差别，本体跟他体的差别。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字体的一切描写都是差别。好，咱们来看他说这个差别呀、啊，为假立性，就是说你的差别，不管是那个字体的差别，还是你两个字体对比出来的差别，实际上对比出来的就是一个什么呀？就是我们一个想法。哎，对比只能在我们人的脑子里才能对比，只有对比才出差别，所以你想这个差别一定只是在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。它为假立性故，就是都是你在脑子里头假安立出来的，这个差别呀，都是用语言安立出来的。咱们来看啊，于色等所想事，差别假立中。他为什么老说色呢？他是补运，他拿色说事儿，先拿色做例子。色空了，后边那受想行识好空，色法不好空，心法好空，所以他老拿这个色来做例子。说于色等所想事中，比如说我们所想想还是面前这个桌子这个事儿当中，这个差别假立当中，就是关于这个桌子呀，我们有很多的描写。说这个桌子呀，这个是个方的啊，是木头做的，上边还铺着一个玻璃板啊，玻璃面的，是这个什么反正就是一通描写吧，多少年了，是哪个厂子出的，什么关于它的一切描写都是差别。这个啊，说这个差别假立当中，这都是我们脑子里头编辑出来的。注意啊，善能通达不二之意，你能够很好的领会，很好的理解一个什么这个意思呢？不二之意，就是这个东西的本身呢、啊、是没有二的。这个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，世界本身，咱们说具体了，就是你面前这个桌子本身呢、啊、它本身是一不是二。咱们这说的不准确了，实际上不应该说是一，就是说它是不是二，这是准确的。如果你说它是一，又分一个二，为什么呀？桌子是一，桌子之外又是一，至少你又分个二。哎，所以说不二之意就是什么呀？它的本身呢、啊、是没有二的。你比如说它是木头的，行了，你这不是分二了，这二以上了。因为你说这是个木头桌子，它是跟什么对比啊？就是说跟石头桌子、这个铁的、什么塑料的，跟那些对比，那分了二三四五六都出来了。实际上这个桌子本身呢、啊、离言说，就是说你人幻想的这一套都不是它，所以说你分出一个二来说哪个都不对，你说它是木头的也不对，说它是石头的也不对。哎，你更何谈说我再分出三来四来八万四千来，说出来的都不对，说出来的都不是它的本体。它本体是什么呀？不二，没有二，不能分别。实际上不二是不能分别，不能分别是什么呀？是离一切言说，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字体啊，离一切言说，这叫不二之意。不二就是不能说二，不能分别。不二换一个词儿就是说不能分别，一分二就是个分别嘛。 不分别就是不二。所以你记住这个差别，包括差别里头咱们说有字体差别，有关于字体的描写，一切差别它实际上都是不二之一，就是说你说二就错，它的真正的那个差别，真正的本体啊，真正的字体啊，不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善能通达，就是说你所想的这个万事万物的差别哈，啊，那都是二，都是分了二，都是对比出来的，对比出来的东西都是妄想，都不存在。真正的东西，真正的东西不二，不能分别。为比诸事，就是你说的那些差别，比如说桌子板凳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诸事，这所有这一切的事儿，非有性非无性，就是说真正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它的本性，这些事儿的本质啊，既不是有字体也不是无字体。说这怎么讲呢，怎么叫这个既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呢，这就说得准确了。如果你要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，这个话呀说了一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还有一个非无性，就是说也不能说这些东西是无。怎么看，咱们来下边看它这个道理啊。第一句话说为什么说它不是有，有可言说字体不成就故非有性，你们的标点对不对，非有性后边打一个分号，有不这个我这儿停顿，你就可以，如果没有标点你可以加标点啊，有可言说字体不成就故，这顿一下，非有性。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由就是由于，因为，因为可以言说出来的那些字体，也就是说我们人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说出来的能够想象的，哎，可说可思议的这些字体，不成就故它不能成立，它根本没有，成立不起来。你说它有成立不起来，你没有根据，你的主观感觉，你怎么证明它有呢，你证明不了，它不是客观存在，这叫不成就，就是不能成立。你说世界上有颜色你给证明，除了在你眼前出现的这个晃的这个颜色，你找不出来客观的存在的颜色。哎，你让科学去给你找去，科学说光没有颜色，物体表面没有颜色，好，哪儿都没有颜色，那颜色怎么有了呢，就在你面前晃，就你这个活人面前你才能出颜色，死人面前就没有颜色，那个植物人面前也没有颜色，意识你熟睡无梦的人面前也没有颜色。你说颜色在什么地方有啊，就是妄想里头有，世界上没有颜色。所以说可言说字体，你能这个言说啊，又是广义的，就是你能看见的也算你言说，你能听见的也算言说，你能想象的你能说出来的都算言说，可以显现可以看见可以感觉到的这些字体都不能成立，因为它只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，仅仅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。我们这一屋子的人，一个人一个主观感觉，我们现在主观感觉不一样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屋子是热还是凉，每个人感觉不一样。有人说哎，没什么感觉呀，有人就我早就一进来就觉得热，就觉得闷啊、嗯。我们感觉不一样，一个人一个感觉。但是呢，由于我们现在都是人，就是人道的共业成熟，我们说了，我们前头造业不是大家都老互相统一吗，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老统一，由于我们现在人道共业现前，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哎，我们不会我看这是有东西你看没东西，哎，你要是跟其他道众生可能有这个现象，哎，跟鬼道众生看他就是他看北京城是另外一个景象，哎，你可能你看见的他认为没有，你看不见的他认为有，这都有可能的。实际上我们人也不一样，人有的人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小孩 是吧？小孩一生下来，他那个因为在母胎里头，他是靠这个天目看的嘛，哎，所以他就能看到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。他这个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是天目跟那个肉眼呢，睁开肉眼之后，他是同时看的，所以他实际上那个跟人的看的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一个人面前是一套语言，一套显现。有可言说字体不成就故，谁自己的面前的显现也是你业报的一个显现，也是一个虚假的显现，也是你原来妄想的一个回声，你原来妄想的一个影子又起来了，你原来妄想的一个回忆又升起来了。原来妄想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，整原来无始以来妄想说有物质有精神五蕴都有，现在就升起来一个五蕴都有的感觉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有可言说字体，就是你妄想出来的字体不成就故，实际上没有，就是用我们科学也能证明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，只有在你的眼前有颜色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，只有在你的耳朵里头有声音。这个世界没有冷热，只有在你的主观感觉里头有冷热。比如说你睡着了也没冷热，哎，你冻得你都这个着凉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就是可言说字体不成就故，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，就这样一句话，都不存在，非有性，它都不是有。你看，换句话说就是凡夫所知法都没有，就这么一个，不管是物质的、精神的、山河大地，还是男女老少都没有。好，下一句话，由不可言说字体成就故，非无性。什么叫不可言说字体呢？就是看我们凡夫看不见、听不见、想象不到、说不出来，那是什么字体啊？圣者所证法。你凡夫根本看不见、想不到，你连那个字体说都说不出来，那谁知道那个字体在哪儿啊？那只能圣者证了，圣者说出来。所以呢，圣者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啊，是我们凡夫不可言说的，那些字体全部都有。因为圣者见到真实了嘛，世界本来是什么样他就见什么样，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你凡夫在这做梦他就看见你做梦，哎，你凡夫在这妄想，他就看见一个心在这妄想，这是真实情况。这个真实情况呢，成就过，他成立，为什么呀？圣者亲自所证，哎，不用说的，他是现圣者的限量制、无分别制，亲证的，亲证的离言说的这个字体，亲证的境界没有言说，不需要。所以很多人老是猜佛菩萨境界的时候啊，老是用我们凡夫的这个想法来猜，说那佛怎么想啊？啊，你比如说整天，哎呀，菩萨这样就不高兴了，菩萨那样就高兴了，菩萨连那个名都没有，哪有你想的那高兴不高兴什么？无分别，对你这个根本他就离语言，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一套，哎。说那佛也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啊，那是给你看的，那是在你面前的一个幻象，哎，那不是佛的本身，不是佛的字体，佛的本身字体不可言说，哎，就是那个自性身法身，那是佛的本体，不可言说，不可思议，哎，这就叫由不可言说字体，就是圣者离言说的圣者证的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，这个呢成就故，非无性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你像我们出来这么多妄想，实际上有没有根据啊？有根据，根据是什么呀？无始以来你留的那个妄想种子，那个种子啊是有的，那个种子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的心，心阿赖耶识就叫心，阿赖耶识就是种子，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无始以来你妄想的那个记忆，这就是仅有的一点，就是这点东西，平常我们就叫它业，就是说你想什么都造业，不是善业就是恶业，所有的业实际上留的就是那个记忆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因为万般为什么带不去？万般根本就没有，唯有业随身，有的就是那点胡思乱想的种子。 哎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不可言说自体。说那个种子我怎么看不见啊？你自己的心看不见自己的心，哎，所以你看不见你的那个种子，看不见你的记忆，你看见的都不存在。说可言说自体都不成就，所以说呢，凡夫所知法都非有性，都没有自性。不可言说自体，圣者所证的离言说的自体真实面目成就，所以说非无性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你也不能说它什么都没有，也不是没有自体。有什么自体呢？有圣者亲证的世界的本来面目。再说大白话一点，三界为心，这是世界的自体。世界的自体就是心，除了众生妄想的心，佛菩萨的清净心，没别的，就这么两种心。哎，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是心众生跟佛，众生也是心，佛也是心，无非就是众生妄想心，佛是如实之心，行了，都是心，这三个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世界的叫不可言说的自体，这个是成就的，非无性。这个自体不是没有自体，所以这个自性自体啊，不是贬义词，它中义词，哎，就是指自体自身，本世界本身是有自身的。我们在这修行是干什么？是为了空掉妄想，见到世界的自身。你见到世界自性了，见到世界本体了，行了，你永远不会再犯错误了，你什么都知道嘛，你永远不会有烦恼了，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，你愿意度众，愿意你都如实知嘛，哈，哎，你永远不会，为什么不会有烦恼？你不会犯错误，当然不会有烦恼了。想做什么事就能做成，一看姻缘，跟他什么姻缘，应该怎么度，哈，哎，什么事都能办成，当然没有烦恼了。哎，好，这是什么叫不二之意？就是说，一个不，就是凡夫所知法，你不能说它有，这是一个不。第二个不，圣者所证的那个世界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这又一个不，不二。他这解释的不二这个意思。如果要是一般的最一般解释不二，你就可以说没有分别，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呢是没有分别的。你有分别就是你的妄想，哎，你有分别就是你的妄想。这个地方也稍微延伸一段，说既然我们的分别都是妄想，那我们就不分别吧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因为你第一你达不到不分别，说怎么的能不分别呢？那个经上也说了，我这是开玩笑了啊，你可以找一个人把你打懵，把你打成这个昏过去了，这个时候你没分别。你还可以找这个，就是现在有那个美国有那种公司啊，你可以把你的身体冷冻起来，你想冷冻多长时间呢？你就想100年200年。有些人现在得了癌症了，他不能治，他说给我冷冻起来，到什么时候找到能治这个病了，你再给我打开。哎，这个人无分别，冬眠的动物无分别，哎，是这个植物人无分别，那是不是修行啊？那是跟木头一样，那不是修行，那是浪费时间，哎，那不是修行。说第一个你做不到无分别，你这个念头是一定要升起来的。说做不到无分别，那这个分别又讨厌，你不要讨厌。我们犯错误是因为错误的分别，现在你要把这个错误的分别不让它升起来，怎么办呢？你来熏习正确的分别，跟他作对，跟他做斗争。无始以来我们说无蕴都有，结果呢你后来升起的记忆就是一生下来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知道无蕴都有，哎，虽然他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就知道外边都有。哎，如果你现在呢你熏习什么呀？五蕴皆空。好，这个作用就非常大，虽然这也是个妄想，虽然这也是一个分别，这也是一个这个错误的，就是说这个妄想的形式，但是呢它的作用非常大。什么大呢？你熏习五蕴皆空的种子啊，一多了， 它就能跟那个五蕴皆有的种子啊，就跟它作对。这两种它的内容不一样啊，五蕴皆空的种子生起来的感觉是五蕴皆空，你这个种子多了呀，你就能从墙这走过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说为什么这个墙现在走不过去啊？它不是客观存在，是你自己老说墙是硬的，我走不过去。不要说墙是硬的走不过去，这假设这本来没有墙，就告诉你说这有墙哈，告诉你这个就是假说的一个，你要是相信的话，你真的就走不过去。哎，那个，这个事儿呢，就是也有很多例子。你比如说，一个民族的习惯，这个民族都说这件事儿不能做，哎，那这个民族他就是不能做这件事。如果谁万一做了呀，那真的倒霉，真把他吓坏了，那真的倒霉事就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大家都这么妄想，你都说不能这么做，结果你这么做了，你自己也这个哈哈的不得了，别人也认为你这个该倒霉了，问题大的不得了，他还真倒霉。因为这就是个众生心的作用。你要是在没有这个风俗习惯的人这儿呢，这儿根本不当回事，也就没这回事。你比如说印度说牛是神牛，谁都不能这个欺负他，谁都不能动。那牛在大街上愿意卧到哪儿卧到哪儿，愿意到谁家到谁家，愿意干什么干什么，哎，谁都不能惹。那你谁惹了，那真是他觉得这个是个事儿，那真是受不了。哎，你那个不信他是神牛的地方呢，那就是愿意怎么用怎么用，愿意怎么弄。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，都是人的妄想，哎，都是人的妄想。所以讲这个就是说没有分别呀，就是，但是这个分别呢，因为我们只有分别的一个本事，我们还要利用它呀，来去除那个错误的分别。方法就是熏习正确的分别，哎，所以就是说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还要利用它。下边接着来，如是非有色，像上边所说的不是有色，这个色注意就是指的凡夫想象的那个色。如是非有色，由胜于地故，就是由就是好像，就是胜于地。这就好像是胜于地。说没有凡夫所知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，这好像呢就是胜于地。为什么说好像是胜于地呢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，它不是真正胜者正的那个胜于地，是我们在妄想当中假安立的一个胜于地。哎，它就犹如胜于地，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，这就是圣者所证的境界。什么叫圣义地？就是圣义，就是殊胜境界所证的那个义，证的那个境界。这个真理地就是真理，圣者殊胜境界所证的境界，这个真理说凡夫的色没有，这就好像是圣者的所证境界。你说好像是因为是在名言当中表达的。非无色，就是说你也不能说这个世界呢它没有自体。非无色，由世俗地中假立色故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色。为什么呢？由于在世俗地中，就是在这个我们凡夫境界当中呢，假立色，我们还假立色，不光我们假立色，佛也假立色，所以暂时还不能说不能这个就是不提色了，还要说有色。你看那个佛呢也说这个就是色即是空，你首先他也得提这个色，也得假立这个色。哎，这个有心经说五蕴皆空，他也得先说五蕴，就是还得先说它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道理，说分别没用，我们断了吧。你还要这个就是起这个分别，还要对起这个分别才能对着这个分别。在世俗地，注意世俗地呢是圣者看我们凡间的真理， 哎，世俗就是我们凡夫了，地就是真理，圣者看我们凡夫怎么看，这就是世俗地。像这个心经，心经讲十八界是空，五蕴是空，这就是在讲世俗地，就是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缘，这都是世俗地，讲的是我们生老病死，哎，讲的都是我们的这个世俗。世俗里的真理，哎，这个世俗地里头呢，它假立这一切，这就是另一种非有性非无性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凡夫所知一切法不是有，这个呢，就好像是圣义地。我们现在也讲个世俗地呢，实际上这个世俗地也是个假案例，就是世俗地呢，哎，因为假立五蕴、假立十八界、假立色等，这呢也是个方便说，都是假立的。如有性无性，上边说了一个有自体，一个无自体，就是凡夫说的法都没有自体，圣者所证的法都有自体。如有性无性这个样子的道理，有色无色，前边就是说的这个非有色就是圣义地，非无色就是世俗地，是假案例。有色无色，如这两个道理，如是就照这个样子，有见无见等诸差别假立法门，就是你可以说有性无性，有自体无自体，有自性无自性，有色无色，有受无受，一直到有见无见，有见解无见解，哎，有看法没看法，从色一直说到实，所有的这个有见跟无见等诸差别假立法门，你无非就是五蕴假立嘛，哎，然后所有的这个假立法门，所有你一切言说，比一切，你所有一切言说，由是理去，由这个理去，由这个道理，由上边说的不二义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你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，哎，由这个不二的道理尽应之，就是都应该按照不二之意去理解。也就是说，不二我们就记住，应该是事物的本体没有分别，你说它有也不对，说它无也不对。为什么说有不对呢？就是说你说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切都是有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它没有。说无也不对，因为呢这个世界有自体，就是你没见着，你没证到，哎，圣者证的那个就是有，所以你说这个世界是无也不对。你看两边都不对，不说有不说无，这就叫中道，就是不执着两端，不执着两边，这就叫中道，这就叫中道见。所有的佛教就是这一个中道见，所以中观是所有佛教的观，哎，说具体说中观宗，这是拿中观这个名字当一个宗的名字哈。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佛教都是中观宗，哎，就是离二不二之意，哎，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，离两边。若能如实了之差别假立，如是不二之意。你看，就是一切分别，你记住它的真实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二，就是说没有二，没有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的分别都是假立，所有的分别都是妄想，真实存在的世界里头没有分别，这就把差别全部给空掉了。就是你可说可言说自性不成就故，只要你说出来的东西都是没有的，真正有的东西不可言说，不可言说成这个自体呢可成就故，哎，所以呢你看整个四寻思啊，最后达到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名是个妄想，意是个妄想，自体是个妄想，差别是一堆妄想，全部都是一个妄想，全部都只不过是一个名言假说，全部都是我们人想出来的一套，全部都是人因为起名想意这个搞出来的一套妄想。学佛法学到这一步就算到家了，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都是妄想，全都是假名，全是我们随意规定的， 全是我们共同妄想的，都好像水中的月亮一样，看着是有，实际上一点没有。都好像镜子里的那个人一样，看着是有，实际上一点没有。都好像我们原来说那个阳焰，就是沙漠上远处看到有水，哎，今年夏天大家记着没事看看马路，天特别热的时候往远处一看，亮晃晃的都是水，那就叫阳焰。你看着是有，实际上没有。那个小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回事的时候，真的一看，哎，前边不错，都给那个泼，以为是洒水车给泼了马路哈，一看啊，赶紧骑，骑到哪儿都没有水。哎，那个时候还这还奇怪了还。哎，记住，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那一共是八个域，这个地方没提阳焰。哎哎，有水月焰水，我给那个说漏了，焰水，焰水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沙漠上马路上本来没有的，但是在你眼前就哗哗就是有水，这就叫焰水。哎，就是太阳把水蒸气一晒起来，水蒸气的小水滴它的反光，你小水滴反光多了，哎，就形成一个水面，看着有水，实际上没有。你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这个东西，自由体性，好像是有自己的自性，实际上呢根本没有，这就叫不二之一，就是世界本体不二。你看那个佛在金刚经说，若说世界真实者，则是一合相。一合相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告诉你说世界的本身呢不能分别。哎，你一分别就不是世界本身了，它是一合相。哎，这个不能分别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不二之一。好，是名第四差别假离寻思所引如是智。你能够了解了这个不二之一，你就算达到了四如是智。这个注意说，这个四如是智啊，到四如是智的时候，你离了言说，没有观想，那个时候不是做观的，它是你四寻思成功之后啊，不是说四如是智是两刹那吗？四寻思是暖位，是我说了是很长时间，然后顶位只有两刹那，顶位啊不是那个啊对顶位，顶位还是寻思，还是寻思，还有语言。到这个那个叫印顺定跟那个无间定的时候，哎，叫忍位跟那个是第一位的时候，两刹那就是一个自然的过渡，根本不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言说了，下一刹那就正空性了。所以呢，四如是智是离了言的，离一切言说，不可言说。也就是说，你做事四寻思啊，熟练到成熟的程度，自然正四如是智，离开言说了。如是闲了所入世，顿号能入因，即能入矣。如是就是上边我说的道理，就闲了，就是给你显示，给你讲完了，显示也可以说成是言说，给你说完了什么呢？所入世，就是我们在这做四寻思所证入的那个境界，是不就是意吗？意就是境界。现在我就跟你说，你四寻思啊，你所证入的境界是什么样，我给你把那个描写出来了，就这个样子。能入因，就是你能够证入这个如实智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四寻思。四寻思是因，四如实智是果。你把四寻思做好了，做圆满了，自然四如是智就引来了，就升起来了，那是果。能入因是四寻思，即能入矣。能入矣是你能够证入以后，说能够证入以后，他没说呀是什么样啊，实际上就是那个说的不可言说，不可言说自体成就故。你证入以后啊，就能够成就那个不可言说的自体。不可言说的自体是什么呢？圣者智亲证的世界本来面目，那个自体自然成就。能入以后，你就自然成就那个自体。 好，接着往下。这个显扬圣教论，你看讲这个四旬四次如是，讲得很详细。以后这一段呢，我们大家呀反复听，反复的来这个思维，自己呀一开始听是越听想的越多，哎，这个地方我没想到过，这个地方我没空过，哎，空这个空那个，越想越多，等着越想越多呀，慢慢想明白了呀，你就会由薄反约，就越想越少了。嗨，说了半天，不就是说我们人想的都是妄想吗？哎，人所知道的都不存在吗？慢慢又往少处走了，你都明白了之后往少处走，哎，到最后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简单，越来一秒钟就把这个意想透了，一秒钟想透了，半秒钟，哎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到你断掉思维的时候，离开语言的时候，自然那个四如是智就升起了。这个是可遇不可求，你说我今天要证四如是智，你除非你那个佛给你受记能够看见你那个种子染净比例是多少，哎，对于这个没证的人来说，那就是你就做好好做四旬四观就行了，哎，他你好好做四旬观就肯定离四如是智越来越近，哎，你好好做四如是观造这个因，以后一定能证四如是智，哎，因为你下一生不管你是什么啊，你当然到了净土更好，你即使是转人转这个其他，你恶报完了善报成熟，你这个四旬四观的那个种子它还要升起，你还要继续做，还要增加种子，非到你最后证了空性，它这个种子才现形，哎，它不会丢的。好，下边呢我们用这个摄大乘论讲这一段。摄大乘论讲这一段呢，它讲的是什么呢？四旬四那一段啊，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详细，它那个篇幅比这个还长，他讲的是什么前后秩序啊，他讲的多，就是整个过程，从你这个发心一直到成佛，他整个，我们选的是摄大乘论里头的第四品，第四品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入所知相品，第三品就叫所知相品，所知就是我们人所应该知道的一切法的法相是什么，就是三性，这个我们不重复。入所之相就是世界上既然只有三性，我们怎么证入这个三性呢？第四品就是讲证的方法，所以这个呢它是前后讲的特别详细，它是另一种角度。我在这儿呢选了这个四旬四那一段，前后呢我也读一点，就是读一遍。这个一开始呢，这个摄大乘论这一品一开始他怎么说呢？这个在我们那个印的那儿没有，我就读一遍，嗯，你们听一下就行了。他说：“如是以说所知相，就是上边第三品已经说完了所知相，就是三性。入所知相云何应见？就是证入这个三性，应该怎么这个怎么证入呢？注意下边的问题啊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你怎么证入三性？怎么证到这个境界？”多闻熏习所依，也就是说你要靠这个多闻熏习，就是要多多的听闻佛法，往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多多的熏习这个佛法的种子，佛法种子它这个摄论就叫法身种子，就是以后你成就佛的法身，法身你听听，法举起来的身，全是法，全是佛法，哎，所以呢你现在学佛法就是在积累你的法身，法身种子。多闻熏习所依，多闻熏习它有一个所依，多闻熏习熏习到哪儿啊？它依靠什么呀？阿赖耶识，它的所依是阿赖耶识，多闻熏习所依就是阿赖耶识，非阿赖耶识所摄，就是说你熏习的这个佛法呀不是阿赖耶识所盖包括的，说，哎，不是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，怎么还不算阿赖耶识包括的呢？因为阿赖耶识是一个染污种子的总名，你熏习的这个种子呢是跟它相反的，是清净种子，他说五蕴皆有，你说五蕴皆空，是对峙它的，你这个种子啊是消灭阿赖耶识的，是进去搞破坏的，是特务，所以这个呀不能算到阿赖耶识里头，你这个种子多了呀，那阿赖耶识就坏了，就把阿赖耶识就破坏了，阿赖耶识以后就生不起这个梦来了， 所以呢他不算阿赖耶识，但是呢他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，这就是派进去的特务，掺沙子挖墙脚的。如阿赖耶识成种子，他虽然不算是阿赖耶识，但是呢他如阿赖耶识成种子，就像阿赖耶识，就像染污种子那样熏成种子。就是说你这个清净种子啊，跟那个染污种子的熏习方法是一样的。你染污种子怎么熏习啊？用耳朵听。你比如说我们这整天给讲说开办学习班，这讲什么呀？讲怎么炒股票啊，怎么发财啊，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钱，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啊，给你讲这个。说小学课本讲有物质世界啊，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啊，这个物质不灭，从耳朵听进去熏到你的心里头，你就记住了，物质不灭啊，钱是最重要的，有钱就有幸福。熏了一大堆颠倒种子、染污种子。说清净种子怎么熏呢？还是一样，就像这个一样，从耳朵听进去，现在熏进去，说什么呀？说物质根本没有，色即是空，说这个钱呢，钱就是让人们堕落的这个，让你受苦的根本，让你堕落的根本，让你这个就是吃苦受罪生烦恼的根本，把它颠倒，说颠倒，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，如阿赖耶识成种子，如理作意所摄。那说它不算阿赖耶识，算什么？概括在什么范围内呢？如理作意所摄，就是说你现在按照这个作意，按照这个来想，这是如理的，这是符合正理的，这是符合实际的。四法四义而生。什么叫四法四义呢？我们熏习的这个清净种子，它好像是佛正的那个法，好像是佛法。为什么叫好像是佛法呢？它不是真正佛正的法。我们现在熏习的这个种子啊，不是佛真正正的法，佛真正正的法不可言说，佛给你一说出来呢，就不是他真正的正的法本身了，而是一个假案例的了，所以叫四法。我们这是，我们不知道佛正的境界是什么，是相似佛正的境界，佛告诉你说五蕴皆空，这是一个假案例，就是用人的语言假案例出来的。四法四义，说我们正当那个境界是什么呀？三界唯心。这个境界呢，我们一想，三界这儿一个心，那儿一个心，说佛正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肯定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，所以你想的这个样子呀，是跟佛正的那个境界相似。怎么说相似呢？人们说有物质有精神，你这儿说呢，没有物质没有精神，只有心。从这点来说，你比那个只找有物质的人呢，跟佛的境界相似。四法四义而生，就是我们这些清净种子呀，是相似于佛法，相似于佛正的境界而生起来的，就是听佛说了法，我们来升起这个清净种子。四所取是，好像我们执所取就是执取执着，就是我们整天不就是有色有声有香，这都叫所取。四所取是就是就好像我们执着的那些事情一样，我们现在也执着，我们执着什么呀？我们执着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有观世音菩萨，有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就是要从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去。四所取是就是要执着。说为什么执着呀？说你就说这极乐世界是空不行吗？不行，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有，太坚固了，你不说那个是实有啊，他这个力量不够你要说那个是空啊，他就老觉得我从这一个实有的东西去那个空的，这行吗？他就这个建立不起信心来。你非得假案例说真的有极乐世界，实际上极乐世界是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就是改变你的心，你就能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改变你的心，你的心一心往生极乐世界，一身清净，把你的这个清净业，把那个烦恼业能够压倒的时候，六道就不现行了。六道种子在不在啊？还在。地狱的罪在不在啊？业在不在？还在。但是它就不现行了，你就六道的现行不现行了，就等于你离开了娑婆世界。 什么现行了？你的极乐世界、清净世界现行了。实际上你有没有一个身体从这个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？没有，身体根本没有，就是你的种子改变了，清净业现行，烦恼业不能现行了。实际上你的心在哪儿啊？你还在三界，咱们不是说每个人三界那么大吗？你心还在三界，这个地方还有你心，极乐世界现在就有你的心，但是你呢不能看见，不能现证，不能显现。你现在就现证六道的这个染污心、染污业。哎，实际上说怎么叫到了极乐呢？实际上是你的心改变的程度达到没达到，你的这个心的清净程度够及格，分数线了，好，烦恼业被你压下去了，烦恼业不能现行了，你清净业现行，当即就是极乐世界，你看到的满眼都是极乐世界。实际情况是这样，并不需要你有一个身体过十万亿佛土飞到那儿去。说那么佛为什么非要说十万亿佛土啊？就是告诉你，你要好好念佛，那么远你不好好念佛的话，你能去吗？哎呦，这么远呀、啊、我得这个，这可得费费劲，我得下决心啊，把那个什么也放下，把那个也放下啊。所以佛假安利这些法呀都是有用的，他假安利这个方法呀正好够让你啊能够好好的念佛，好好的往生。哎，他就是编排的这么一个方法。实际你要用唯识的道理讲，就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在改变你的心，你的心改变了，你的现行的业就改变了，你的清净业现行。你看那个叫持居士哈，持居士他人就在病床上躺着呀，就最后那个20多天都不能吃饭哈，他那个是扩散全身，他那个癌细胞是扩散全身的，不20多天不能吃东西，他就在他病床上躺着呀，一会儿见地狱，一会儿见极乐世界。哎，他一这个妄想，他老妄想病好，你说都那样了，他还不一心往生，还在那还要这个求病好，他一妄想，地狱业现前，他前生是猎人嘛，他的冤家债主就来了，好家伙，你看那个折腾劲儿啊，吓得他是屁滚尿流，大喊大呼小叫，快念佛快念佛啊，不别动别动，一动就掉下去了啊。哎，然后大家赶紧帮助念佛，他也逼得这个没办法了啊，只好一心念佛。哎，一心念佛，地狱消失了，极乐世界现前啊，是黄金为地啊。说他怎么就在病床躺着，怎么一会儿就要掉到地狱里头了，一会儿就能看见极乐世界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抓着黄金送这个送那个，那怎么回事啊？证明是什么呀？你的心没动，就是你的心什么业现行，你的心清净业现行，当即就是极乐世界，你的心地狱业现行，当即这就是地狱。哎，就是一切为心造，这是用唯识的道理讲。所以说呀，佛讲的这个假安利的法有用。哎，它虽然是假安利的，但是它可以让你清净业现行，让你按照他这个说，按照想十万亿国土极乐世界，我要这个一心念不乱，我就能够到极乐世界，就按照这方法修，哎，到最后呢就能够清净心，就能够达到极乐世界现前，极乐世界现前了，三圣也现前了，哎，到了极乐世界成功了，从此地狱业不再现行了，这就是出离轮回了吗？哎，然后在那跟着观音菩萨好好学心经，观音在那讲什么呀？还是讲心经，还是讲心经。哎，在那好好学，好好学，一直毕业，哎，初地一地二地，哎，这就一直到成佛。所以呢，四所取四，所以要明白这个关系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佛法呀，四所取四，跟我们执着那个钱贪嗔痴一样，我们现在要为了对治贪嗔痴，我们要执着佛法。你看释迦佛在本身这个就是做菩萨的时候，对佛法的执着，那远远超过那个世间贪嗔痴的执着。为求半句舍全身多少次， 为了听人家说半个粽子，把这个生命献出来，那多大的值得，哎，而且还高兴得不得了啊！我多少生都是浪费了啊，生命都浪费了，我这生能够为学佛法献身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你看他多值得。所以四说俱是，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就要像拿出你贪嗔痴的那个劲儿来，哎，你说你这个为挣钱多吃多大苦，你为了到极乐世界，应该比那个呀下的决心更大，哎，我宁肯吃更大的苦，我也要处理轮回，也要这个到极乐世界。四所取是，有见一言，最后四个字把真实说出来了，就是说你怎么证入这个境界，靠有见一言。什么叫有见一言？就是具有能见作用的意识的言说。把这句话记住，具有能见作用的意识的言说，这就是我们证入空性的工具。说证入空性靠什么？前边都是形容词，形容了半天就是要最后这四个字，证入空性靠什么证啊？靠有见一言，具有能见作用的意识的言说。然后我解释一下这句话，什么叫具有能见作用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意识的言说呀，它有能见的作用。能见什么呀？能见颜色，能见声音，能见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具有能见作用的意识的语言。意识的语言呢有几种啊？有六种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意识的语言，意识的视觉语言、听觉语言、触觉语言，哎，然后说话的语言。证入空性靠什么？靠意识的语言。什么样的意识的语言？清净的意识的语言，如理作意的意识的语言，就是前边这个多闻熏习的语言，哎，这个如理作意的语言，似法似意的语言，跟佛法跟佛证的境界相似的那个语言，就靠这个语言你证空性，非常这个彻底，非常了义，非常准确，记住。所以就是其他的，有人说证空性要靠持戒，证空性要靠修定，这都是方便说，这都是方便说，哎，你不持戒不能证空性，这是肯定的，不修定不能证空性是肯定的，但是真正证空性的那个最后的不是戒不是定。如果靠持戒能够证空性，很多严格持戒的外道都应该证空性，如果靠修定能够证空性，很多精通禅定的外道都应该证空性，但是他证不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没有证见。所以证空性靠什么？靠证见。证见叫什么？就叫意识的言说，哎，叫清净的意识的言说，似法似意的意识的言说，似法似意的意识的言说，换一个话就叫证见，就是靠正确的看法你就能证空性，也就是说靠智慧，哎，靠智慧。再来一段，下边讲谁能悟入，说证入的方法靠什么？靠意识的语言。你看我们现在在这听课，我们就是在向证空性前进，你现在就是在熏习清净种子，熏习法身种子，你的智慧就在增加，你的这个法身种子就在增加，你离证空性就又前进了一大步。你说你这一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你熏习了多少清净种子，这个种子啊都是让你以后的这个五蕴升不起来的力量，都是让你那个空性现前的力量，哎，这就叫真正的修行，文思修智慧，这是真以般若波罗蜜，这就叫般若波罗蜜，与空性相应的语言都是般若波罗蜜。好，这跟你说的这么确切，下边一段讲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证空性，此中谁能悟入，提一个问题，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证空性啊？下边的条件啊，谁能悟入所应之相？谁能悟入这个我们所应该知道的这个境界啊？大乘多闻熏习相续，要证空性得修大乘，修小乘证不了空性，小乘是证人无我，他不证这个法空，不证空性。大乘多闻熏习相续，大乘呢 要多闻熏习，相续是什么？就是友情。友情就是一个相续，就是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就是除了种子就是现行，这就是一个念头，就是一个心嘛，它叫相续。哎，在六道里头相续，这就是说你要多多的学大乘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以德逢事，无量诸佛出现于世，你要逢事过，你要遇见过供养过无量的诸佛。说啊，这我可不知道，这我供养过吗？我们都供养过。说你怎么知道？你如果没有供养过无量诸佛，你现在根本就学不到大乘了义法，你就走不到这一步。你早已经走过了小乘空人我的那个修行阶段，早走过了般若经，就是讲这个中观那个就是般若经的阶段，你现在能够接受唯识，能够接受三识说法，能够接受了义教。就是唯识是大乘说法里头最深最这个精最精细的，讲的最了义，讲的最彻底的，把所有的话都说完的，这叫了义。好，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，就是如果你不逢事过无量诸佛，你根本就走不到这一步。哎，根本走不到这一步。以德一向决定圣洁，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掌握，你自己能感觉什么叫以德一向决定圣洁的。就是已经获得了一向，就是没有岔路，一个方向，一定一直，就是一直是这样的。一向什么呢？决定圣洁，就是你对这个五蕴皆空啊决定圣洁，就是说没有任何疑惑，没有任何怀疑。什么叫没有疑惑？就是说没有这个不通的地方。说我现在决定圣洁，我现在坚信五蕴皆空，我跟你辩论两声，一会儿你就问住你了，你这就不通。我要问了你，你回答不了，我说这怎么空，哎，我就跟你辩，我非说这有，你必须你得那个就是道理上都通，你能那个都说通，说你让人家辩住了，这就不叫决定圣洁，就还没决定还有疑问。这个你自己能掌握，就是你对这个五蕴皆空达到没达到决定圣洁，没达到还接着好好学，有疑问接着解决。哎，以善积极诸善根故，这个呀就是总结前边的一个话。前边啊有两个内容，逢事诸佛呀是集福德资粮，供养三宝。你像现在我们到寺里去供养三宝，供养僧人，哎，这都是集福德资粮。以德一向决定圣洁，跟前边那个多闻熏习是一致的。多闻熏习，多听多听，最后得决定圣洁，这叫智慧资粮。以善积极诸善根故，善根就是资粮，善根就是清净种子。你以善积极，就是已经很好的积极了两种资粮，就是你逢事过无数的诸佛，我们现在就是福报够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福报足够的了，学佛呀，这个，你要是真的想学，当然你要是想做十件事儿，那也是有福报了。你要真正想学，你这个福报足够了。人家比我们条件艰苦的人家还能学了啊，福报足够了，然后智慧不够，哎，善能积极这两种善根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在这个智慧上多下功夫。善备福智资粮菩萨，就是很好的准备了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的菩萨，他就能证悟空性。现在我们缺的是什么呢？一般呢，最缺的就是智慧资粮。最缺的智慧的，当然你说山沟里头整天这个一辈子忙这个吃，嘴都忙不过来，那就是福德资粮也不行了。哎，他还要积福德资粮，还要布施，还要这个供养三宝。像我们呢，那就是智慧资粮。也现在有你有了学习佛法的，你这实际上就是有福德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这个能学习佛法，尽量的多来学习佛法。所以什么人能证这个空性啊？福德智慧二资粮齐备的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呢，那就是在智慧资粮上多下功夫。然后何处能误入，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能够误入，咱们这个好讲，咱们讲完这一段啊。未记于彼有见四法四义一言，就是前边你说的这个向佛法的这个意识的言说， 大乘法相等所升起圣解行地，你学的这个大乘升起的圣解行地，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在圣解行地。什么叫圣解行地呢？从你出发心，就是我发菩提心，我要成佛，从这个真正发菩提心开始，一直到证空性之前，都叫圣解行地。就是圣解行，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证空性之前都是修圣解。什么叫圣解？就是殊胜的理解，你把你对空性的理解啊，一直修到决定圣解，就是毫无疑问都是修这个行。这个地方是一个误入，这个误入就是什么？证空性，就是证到了初地，这是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，见道修道究竟道中，见道修道究竟道是实地，在实地里头呢，你还在证空性，证的空性呢越来越广大，越来越熟练。于一切法唯有实性，随闻圣解故，这个其实到究竟道呢就成佛了。也就是说你误入这个空性啊，一共有几个地方啊？圣解行地一个地方，见道一个地方，修道一个地方，这个究竟道就是成佛一个地方，四个地方。这四个地方是怎么证这四个地方呢？第一个地方圣解行地，就是我们现在于一切法唯有实性，就是说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法呀，就只有实，万法为实。换一句话说，三界就只有心，万法为心。你对这个道理，对这个自性，随闻圣解故，你随着听闻佛法得到了决定的圣解，这就是在圣解行地你证入了空性。这个证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那个忍位，就是还没证空性，你在理解上理入了，哎，理入了，就是四巡四成功之后达到的那个那个忍位，哎，得无生法忍，这也叫一种无生法忍，这叫理解上的无生法忍。如理通达故，就是按照这个道理你达到了，达到什么？达到实证了，就是见道位。治一切障故，就是然后说达到见道之后干什么呀？治一切障，治一切业障。业障什么呀？就种子，在实地里头你来对治你无始以来的那个贪嗔痴的种子。离一切障故，把这一切障都对治完了，离了一切障成佛。哎，四个阶段证空性。我们现在呢在圣解行地主要就解决什么呢？解决这个叫圣解，就是得决定圣解，证那个忍位。其实你证了忍位立刻就证到空性了。好，今天呢就到这儿，然后下节课呢就讲剩下的那一部分。在这儿呢也简单的把那个咱们的安排这个想法说一下。这个天也热了，原来在佛学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般是放假的，这次咱们寒假没放，咱们暑假了放一下。主要是我的原因，一个是我从这回到五台山两周啊，这个身体开始这个恢复，开始又往好处走。一个呢我也休息一下，再一个这个中论呢不好讲，我再多看一些东西，再准备准备。然后呢咱们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是9月4号，咱们9月4号再重新恢复这个课呢。下一次我估计再讲一次就完，下一次讲完了之后呢，把这个解深密经心经还有这个菩萨戒的讲解录音做光盘，然后做好光盘之后呢我就放在这儿，你们呢就拿上他的电话，他这有名片哈，你拿上他的电话，就回头呢过了一两周之后啊，你就打个电话问问他，说那个光盘做好没有，做好你就来这拿就行了，什么时候拿都行。就是下节课之后咱们做光盘，做了咱们出去课多课一些，然后放在这儿，你们拿光盘就打电话来这儿拿来拿。另外那个瑜伽菩萨戒那个书啊，本来已经这个印的都快印好了，结果呢那个就是那个印刷的那个居士啊，哎，这个政府这个什么检查这个没有书号的书啊什么这些，哎，这个正好赶上这个，所以呢这个压下来了，把那个印好的一部分呢也给拿走了。然后呢现在这个事儿呢已经都快说清楚了，搞好之后呢那个书还会拿回来，然后那个没印好的部分还精装本没印好，咱们一千精装本一千平装本 哎，它印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也放在这儿，也放在这儿。回头呢，比光盘可能要晚一点，然后你也打听着点，哎，到这儿拿那个菩萨戒的书，拿上菩萨戒的书，拿上那个菩萨戒的讲解，你来自己听那个菩萨戒。咱们那个这次就到这儿，下次咱们再讲一次。